德贵林宴记，半世求名未遇时，登窗辛苦少人知。敬尊太上行功德，丹桂高攀第一枝。读书人的功名就是考中进士，古代把折桂枝比喻中进士，人中进士就记在折桂书籍上，由文昌神君掌握。作恶的人根据作恶大小给予处罚或除名，行善的人就要积功行赏。如果一个人坚持实行感应篇，那么万善齐备，用不着发愁进士无名升官发财。前朝人尚世英文章和书法都出众，虽出身贫寒却乐善好施，见人家木画刻感应篇，想拿钱捐助却苦于无力，于是就把衣服被褥送去典当，冬天穿着单衣挨冻也不后悔。长到30岁了更加贫困，坐船到京城给人家饭馆记账，因为没钱就住在城外关帝庙内，半年时间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他带给人家书写对联，题写扇子，得几个小钱混口饭吃。到了年30夜里，有一个大臣派差役到关帝庙办理一件公事，这位差役喜爱文墨，一见到庙内士英写的条幅，禁不住注意观赏，便问这是谁写的，何事来到京城。士英如实告诉了差役，差役说，君子既然难以度日，又没什么人雇你干活，我的几个儿子需要请先生，你何不到我家住下，教导我那几个儿子，你也可以安下心来读书，再参加考试以取功名。士英答应了差役的请求，并再三感谢知遇之恩。差役为士英做衣服被褥，士英穿戴一新，不像那个寒士的穷样。上元之夜，大臣们在花园内到处挂花灯、悬匾联，请皇帝大驾游玩。众多门客所写的字都不如意，差役推荐士英，大臣立即下令叫士英当面试写。士英当着众大臣的面，运笔如飞，字画端庄秀美，词语又合适又娴雅，大臣十分欣赏。当夜皇帝游园中，问是何人手笔，大臣说此陈家先生尚世英所写。第二天早上，皇帝召见世英于偏殿面试，皇上满意，亲赐进士，分为翰林检讨。不几年升任掌阅学士，凡是皇帝所到之处，世英都拿笔跟随圣驾，一刻不离开。像这样让皇帝看中的大臣从来没有过。趁皇上退朝休息的机会，世英准备了分身的礼品到关帝庙答谢。庙内众道士准备好锦缎被子和绣花坐垫，恭候世英休息。世英行完礼后正休息瞌睡之间，仿佛望见关帝说，你今天的荣华富贵是因为你曾捐助刻印感应篇的原因，以后你要更加激励最初的善心，忠君报国，千万不可借皇上恩宠做坏事。世英醒来以后才知是报应，从此世英到处给人讲太上感应事，许多人听了他的规劝，为神力所感化。杭州人景将景在岭南潮州署当差，他父亲也在两院知府中做事，父子二人都深信感应道理，桌子上总放感应篇一卷，朝夕诵读。此时景将景已年过40岁，看淡了当官的前途，迷恋上潮州风景，树精又多，不打算参加秋天的科考了，
乾隆辛卯岁，京城大考，
父亲接二连三的写信，催促儿子回家准备赴京。江景再三推辞，想放弃大考。父亲最后一信说：“如果你再不马上回来，就是大不孝。”景江景万不得已，很不高兴地回到家中，再离家入京考试，结果考上了进士第二名，即榜眼。没隔多久，甚至批准为潮州知府，这才是如愿以偿。这是因为江景考前办了一件诬告盗窃案，救活了57条人命的缘故。如果他平时不奉行感应篇，怎么会顺利平反了这件冤案？徐太师说，就是不敢处罚无辜的受害者，就是不敢把直当屈，把屈当直，拿轻的当重的。治世仁人既然能够做到爱惜人民的心愿，老天也会使这样的仁人达到自己的心愿。五马朝阳，事虽稀奇而道理不变。
一挥出手笑回头，帘幕当年此地游。57穷悲且喜，使君天遣到潮州。徐太史诗。